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精彩世界天天在变，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跟着我们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 News 98新闻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聚会，那么那个朋友呢是大学的老师，假期的时候他带了一些学生到大陆去，结果一个年轻的学生在回来之后呢跟老师说，老师，我从来没有想到大陆的经济可以发展到这么进步，但最惊讶的是没有想到中国人也有好人。老师突然笑出来说，因为老师是教文学的，他说你怎么可能想象一个民族会没有好人呢？是啊，其实不止这个学生啊，我觉得好笑，但是也并不好笑，因为那代表台湾的某一种种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对人对于种族有一种偏见。例如说你觉得美国人就没有好人啊，或者你认为俄国人就一定是坏人之类的，你用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去看人的话，那么那是非常不准确的。所以我有个作家朋友也算相当知名，他就非常骄傲的跟我说，他从来都不去中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中国没有好人，中国是一个不值得尊敬的民族，然后所以他认为说整个中国是不值得他去的。后来我就觉得他的这样的整个的种族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那么考虑到这位作家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只是说我对于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觉得军国主义侵略整个亚洲，杀害那么多的中国人，杀害了亚洲人，展开那么大的屠杀，尤其对台湾的早期的反抗运动屠杀那么多，但是在日本人里面也有川端康成，也有那么优秀的许多作家，我怎么可能会讨厌日本人呢？那更何况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还有劳动农民组合，还有日本的左翼的律师到台湾来帮助台湾的农民，台湾的文化运动者跟日本的殖民政府对抗，他们其实是在帮助弱势的台湾人。所以你怎么可能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把全部的日本人都化成好人坏人？头脑也未免太简单了，太单一了吧。正如同俄国人在台湾过去反共抗俄的宣传底下，总是被宣传是对中国充满阴谋，然后整个是一个侵略的民族，战争的民族，右翼的不知死活的，就像现在乌克兰跟俄国战争之后，好像俄国就变成世界上的邪恶中心一样了。但是我们想过吗？在俄国他的民族有那么深沉的灵魂，你想想看，有托尔斯泰，有杜斯托耶夫斯基，有契科夫，有导演里面的 Stanislavski 对戏剧影响那么深远，还有画家列宾，还有音乐家肖斯塔高维奇等等的，在俄国的文学艺术里面它有那么深沉的美丽的灵魂，你怎么可能讨厌俄国人呢？你顶多说讨厌他的政权对于世界他有侵略性诸如此类，但是他对于法国拿破仑的侵略他也死命的抵抗过，然后用他的纵深的战略把拿破仑打败了，同样的希特勒要攻打他的时候也败在俄国，所以他的生命的韧性，灵魂的韧性，那是超出寻常的。 因此我们应该看见的是，整个历史里面乃至于整个世界史里面，它的核心还是人，是人性，是人的命运，而不是把人简单的归类为这个民族那个国家，然后就把人划定了。因此我在读台湾史的时候啊，读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最有意思的故事当然是一个农民运动的女性，叫做简娥。我想我们的朋友如果有听我的节目，应该有听过简娥这个名字。她是一个年轻的、美丽的、非常活跃的女性。她在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参与了农民运动而被学校压制，被学校处分，然后家里也很不谅解他。但是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叫张玉兰的，两个都是高雄女中的学生。你想当时能够读到女中已经非常不得了了，可是这两个女性呢，宁可参加社会运动而不在乎学校里面，特别是日本那些校长啊，或者日本这些统治者的压制，他完全是另外一种性格的，非常具有人性的。可是他的故事是怎么出现的呢？我觉得他还有一个交汇的人物，谁呢？唐德章。唐德章是前不久在电影上面曾经呈现过的一个人，叫做谁是唐德章啊？寻找唐德章。因为唐德章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被台南市政府曾经视为是一个英雄啊，来自于台独，把他捧为英雄，仿佛他是一个台独里面的神像一样，所以在台南的公园里面树立了他的雕像。但是唐德章又是一个什么形象呢？他怎么会跟简娥拉上关系呢？我今天就想要来讲这一个故事。因为在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之间，台湾人跟日本人的关系，从最早期的民族的冲突、武装的对抗，乃至于到后来是矛盾中有合作，合作里面有矛盾，甚至于台湾跟日本的反抗者，就像日本的劳农党或者日本的农民组合跟台湾的农民组合互相支援，然后互相对抗统治者，尤其是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日本统治者，他们的理念是一致的，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民族的矛盾关系，也是慢慢变成一个弱势者的结合。那我想要用简娥跟汤德章这两个，对我们一般读台湾史的人来讲，这是两个不可能放在一起的生命，但是他们的命运却交缠在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那如果读者有兴趣，当然可以去看我写过的一本书，叫做《简集台湾农民运动史诗》这样一本书。那书里面对农民运动有很详细的交代。但我们先来讲简娥的传奇，完了呢会接着讲汤德章。我觉得他们太传奇了。在2014年的时候，台南新化要开发一个新的道路以及新的社区，所以发现了一处无名的荒冢。这荒冢的地域呢非常之大，那这个地区里面总共发现了3000多具的人的白骨。为什么3000多具呢？因为他通过人的头盖骨可以判断有3000多具，各界为之震惊。为什么震惊？什么时候、什么年代会埋有3000多具的尸体呢？如果是过去的张权械斗等等，也不可能这样子。后来经过考证才明白，那是1915年交八年事件的时候被杀害的万人冢的所在，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事实上我曾经讲过，我去过御景国小，台南的御景国小去采访过。那么御景国小是在1940年建的学校，当时建校的时候要建校地，所以要整地，整地的时候挖出了很多没有无主的骸骨，就是没有主人的骸骨。那么大家都推断说，就是交八年事件的时候，日本军警逮捕了大量的反抗意识，乃至于旁及了狱警，也就是狱警过去的名字叫做交八年，逮捕了交八年附近所有的这些无辜的人，那么把他们枪杀了。当时日本的军警在 后觉子溪，就是那一条西半的御景桥北端有一个小山丘那边，他命令所有的庄民开始挖壕沟，壕沟挖好了之后，把抗日义士以及无辜的庄民都砍杀了。怎么砍杀呢？按照他们的高度，如果是男人超过120公分，就把他们枪决砍杀，推入壕沟里面。我去狱警采访的时候，一个老先生说，他祖父曾经告诉他，他祖父留下来的口信说，当年残杀的时候，日本警察不许所有的民众去收尸，所以放着让他腐烂，烂到最后人的面容一切都没有办法认了，只有身上的衣服可能还有一点特色，你认得出来这是谁，但是没有办法认，而且死亡的人太多了，整个山谷里面都是尸骨臭味，那当地的民众真的不忍心，最后也没有办法再辨认，所以建了一个万人冢，然后在万人冢里面共同把它埋在一起。这个就是为什么埋起来会有两三千人这样的尸骨，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它是集体屠杀的。那当地交巴连的民众呢，不忍心，所以建了一个万人冢来加以祭拜，否则他们变成无主孤魂，也太可怜了。那么你想想看，狱警那里的骸骨加上新化，那恐怕死亡的人数要上万人。那么简娥，我们故事的主角简娥的父亲叫简忠烈，祖宗的忠，烈士的烈，简忠烈就是这死亡者其中的一个。简娥的祖父他是清朝的秀才，在地方上呢，他教汉文，过去的汉文是用闽南语发音的，他有一种读书音，所以你可以用闽南语的发音来读诗经楚辞，乃至于四书五经都可以念。那么于清芳，也就是交巴连事件的主导者于清芳，是他的学生。于清芳年轻的时候就为了抗日出家了，他建立了西来庵，以宗教作为外衣来掩饰他背后真正的思想，也就是要对抗日本，也就是他的革命行动是跟日本对抗的。那么他用建立一个西来庵为名，跟民众开始募款，他募得的款项一部分用来建庙，那一部分又拿去哪里呢？对外购买武器军火。当时台湾还是有不少人在海峡两岸之间做生意，那么也有人在泉州漳州做生意的时候病死在大陆上，所以他们的尸骨就会运回来台湾来安葬。那于清芳就用这样的运回来安葬的棺材，在棺材里面藏着他的武器跟军火，那武器当然是包括刀，军火当然包括枪，但是枪是比较少的啊。他把这些武器藏在棺木里面，然后运到西来庵附近，把他的棺材埋葬了，然后武器也藏起来。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埋藏哈。那么整个行动过程呢，其实是很长的，因为从大陆要运回来，所以有许多人参与了，慢慢的就有人知道说，哎，西来庵藏了很多武器哈，怎么样的，他在想干嘛了。所以日本警察也慢慢听到有这个风声了，开始警觉起来，展开调查。那么这个事情泄露出来之后，于清芳也知道了，他知道说如果事情暴露出来之后，警察可能会来抓他，他必须连结他本来就连结在外面的那些义士啊，共同来起义。我想我们以前讲过交巴连事件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哈。那么简娥她的母亲呢，是因为丈夫过世了，她就改嫁了，改嫁现在这个丈夫姓简，可是她的前夫姓张。那她跟前夫生了一个儿子啊，也就是跟简娥是同母异父的兄长，大概十来岁啊，十几岁的时候，少年。这个少年呢，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所以在交巴连的派出所当一个小小的工友，在那里扫地啊、擦桌子、洗洗东西、做做杂物的。那么，交巴连的派出所的所长是日本人，叫板井，他娶了一个原住民的妻子，姓汤。这姓汤的呢，是阿里山那边的原住民，他的个性非常好，为人也很善良啊。那么台湾人如果犯法或者被处罚了，都会跑去跟他求情，他也很乐意帮助这个日本警察的丈夫啊。所以 帮这些在地的人来说情，他在地方上得到好评。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板井会娶一个原住民的妻子呢？因为日本在统治台湾的过程中，他发现台湾有很大很大的资源是在山地林野，也就是平地都已经开发成为农田，可是整个山地地区根本还没有开发，而森林里面 有木材，有森林资源等等还没有开发。可是真正了解山地林野的是台湾的原住民族，因此他们就开始把他们的派出所推到这些原住民的部落里头去，而且试着去教育他们，在那里设小学。于是日本的这些警察老师就被派到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去了。当然后来还有发生过像比如说雾社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哈。因为相处没有很好，所以发生冲突爆发事件。但是日本当时提出了一个政策，就是鼓励日本的警察或者老师如果未婚的话，就在当地娶原住民为妻子，娶原住民为妻子，那建立一个地方上的感情，同时更了解地方民情，便于他们去在地开发啊。那么因此这个板井先生会娶姓汤的原住民，也不是没有这个政策上的理由的啊。好，我们回到交八年事件。交八年事件要起义的那一天呢，简儿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在派出所里面打杂，扫地等等都弄干净了，所以快黄昏的时候，他事情都忙完了，收拾好了东西要回家了。但忽然想起有东西忘了拿，就转头从本来走出去又走回去派出所。可走回去的时候，突然看到好像周边有不少人埋伏在派出所附近，然后大家在那个墙角那边东张西望的。他预感到事情不妙了，他就走进派出所里面，那看见所长板井，这个派出所所长板井下了班，那他们都住在派出所里头，所以悠悠闲闲的陪着他的孩子在玩。孩子那一年大概7岁左右，那这个少年就想说外面好像有埋伏，可能会出事情，所以他就想说还是要把事情告诉所长，否则的话可能出事了。因此他说外面有人包围派出所的样子，而且人数看起来不少，看起来怪怪的。所长一问的情况，知道大事不妙，跑出去外面悄悄一看，糟糕了，很多人在外头探头探脑的。因此所长马上跟这个少年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你背起这个孩子，然后就是让这个少年背起了7岁的小孩子，他说你背起孩子往外冲，一直走一直走，不要回头，拜托你，你一定要救救这个孩子一条命。于是那少年就背起孩子往外冲出去了。走啊走，走了十几步以后回头一看，后面枪声响起来了，整个震撼历史的交八年事件就这样开始了。他冲回到家里，他妈妈只看到怎么孩子背了一个穿日本和服的小孩子回来了，他也觉得很奇怪，问清楚原因说大事不妙了，交八年事件爆发了。事实上她的丈夫就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因为丈夫简忠烈事实上就是参加交八年事件，参加了余清芳的起义。但是她的妈妈想这个小孩子根本就是无辜的，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救命要紧，因此赶快帮小孩子穿上台湾的衣服，避免被那些起义者发觉杀害了。可是这个保护日本孩子的母亲其实内心也有点矛盾，为什么她的丈夫恰恰好是参加起义的？那么她的丈夫简忠烈汉文基础的非常好，而且在地方上又当中医很有声望，加入了起义的行列。因此当战事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余清芳转战到深山里面去了。等到转战之后，已经战争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最后她的丈夫从来也不曾回来过。因此简儿后来说，她的母亲只要看到无人的荒冢，妈妈就一直哭啊哭，不知道她的丈夫会不会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余清芳跟地方上的反抗太激烈了，最后她扩散的面积，战斗的面积越来越扩散，从几个村子这样子走过去，然后日本调动大部队，而且用大炮来攻这些村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残留下来的照片里面，一些 古老村庄，即使像石头盖的那种老房子也被炸得断垣残壁的。那于清放这些人其实反抗的意思，当时虽然买下了一些军火，事实上这些少量的军火根本不足以跟日本大部队的军队的军火对抗，那更何况是大炮，所以军火很快就会用完，因为你要子弹啊，子弹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他们最后只剩下传统刀剑，传统刀剑更无法抵抗，很快就被击败了。最后日本他们围杀了之后，不仅杀了这些人，逮捕了这些人，而且对当地展开了大屠杀。那么按照我访问建儿的儿子陈国哲的说法，陈国哲是依据他母亲建儿的说法告诉我的，他说他们日本人在当地树立了一根竹竿，大概120公分左右，举凡男子超过竹竿的高度就把他枪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青少年，你想超过120公分，不过小学三年级，事实上有的现在台湾的小孩长得高一点的，小学一二年级就超过120公分了，所以青少年几乎都被屠杀一空。最惨的是为了避免麻烦，日本人在当地挖了一个万人冢，然后砍头枪决的马上就把他丢进去，就让他在那里腐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所以整个交八年地区很多人都是同一天纪念他的祖先，因为他们是同一天忌日，他们死于同一场屠杀，而且很多是少年。那么有人说简儿的父亲被日军杀害了，所以埋在山上，那么因此简儿的母亲啊也毫无办法了。那么唯一的整个村子唯一的例外是简儿同母异父的哥哥。那么这个哥哥后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说。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刚刚讲到交八年事件，那个唯一活下来的少年，其他少年大概超过120公分都被日本人枪决杀害了，只有建儿这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他因为救出了派出所所长的孩子，所以日本的军警就特许他活了下来，幸免于难。据说他是全村子里面最高的一个男生了，因为所有的男人都被杀害了。那日本人非常痛恨交八年这一代的人，杀了他无法泄愤，所以他故意把他取名叫狱警，叫塔玛尼。那么狱警这个名字呢，在当时据建儿说是因为日本的东京有一个很有名的风化区，他的名字就叫狱警，所以日本警察要侮辱这里生存下来的女性，因为男人几乎都被杀了，而只有幸存下来的女性，他要侮辱他们，他们未来都成为风化区的女人，成为妓女，因此有意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因此当我们看到狱警以为他是一个美好的名字，其实没有，他蕴含着日本对这个地方的某一种诅咒。当然也有学者说，因为交八年的声音近乎日语，所以好像说日本其实没有这个恶意的意思。但是事实上我是采访简儿的儿子陈国哲先生，那么陈国哲先生本身也是一个文史的爱好者，所以他讲述他母亲口述的这段历史的时候非常清楚的跟我说了，尤其他简儿同母异父的哥哥怎么活下来的那段历史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后来当然一些学者会跟我争论说狱警的起源应该不是这样，可是我们作为历史的采集者啊，作为口述历史的记忆者，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你采访到的人他留下的口述呢，还是你要相信一个没有任何依据只是靠声音去揣测的说法呢？所以当然最后我认为狱警这个名字隐含了日本警察对于在地的幸存者女性的侮辱，我相信了这样的说法是真实的。当时日本在交八年这一带，在台南狱警新化这一带屠杀太残酷了，可是国际上传闻是什么呢？当时国际上传闻说日本在这里屠杀了800多个人，那这个800多个人的数字呢，其实是从台湾传出去的啊。那么但即使是800多个人，国际上的压力也是很大， 那更何况他屠杀其实是更多的人。最后日本殖民政府就从台北调来不少流动的人口移居到交八年这里来，表示说即使没有这里还是有很多人居住。好，这个事件的影响太大了，因此简儿的母亲也太伤心了，她就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个很伤心的故乡，她搬到高雄市去。刚刚到高雄的时候，他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所以简儿的妈妈就在高雄的市场旁边摆了一摊担担面，卖面为生，来养活两个孩子。她生活非常辛苦，可是简儿从小就很聪慧，学习成绩也很优秀，所以在公学校读书的时候总是第一名第二名。一毕业以后，她很顺利的就考上了高雄女中。那这个学校大部分啊，绝大部分都是日本的女孩子在念的，台湾人很少。当时一年有多少个台湾人的孩子呢？只有七八个人而已。那么就在这里，简儿遇见了她一生的好朋友，就是农民组合另外一个女斗士张玉兰。他们两个就是同班同学，两个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那么当然在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跟日本人之间有很明显的差别待遇，在学校的时间无论是台湾的学生或者老师都明显受到歧视。比如说简儿考试第一名，可是要求被名列第二或者第三，把第一名让给日本学生，那如果学校有东西遗失了就赖给台湾学生。所以简儿在高雄女中的求学生涯里面，他慢慢认识到殖民统治的教育本质其实就是歧视的教育，他心里的反抗也就这样开始了。那么他同窗的好友张玉兰从屏东那边过来念书的，所以他们俩常常一起去听农民组合跟文化协会的演讲。虽然两个女生啊都是十七十八岁的少女而已，但是简儿因为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所以这些演讲特别能够打动他。当然这两个小女生在1920年代的台湾整个氛围是受到苏联革命成功的影响，还有全球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社会运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群众运动来反抗了。那文化协会又进行文化启蒙的演讲，各地举办活动，农民组合又走了一种群众路线，所以这整个环境所影响之下，简儿、张玉兰这两个年轻的女生呢，也开始读起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书。啊，她跟着一些读书会的年轻人一起研究，比如说他们读的书有《共产主义 ABC》或者《资本主义的奥妙》等等的这些日文的书。那事实上，这就是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所写的读本啊。那么简儿、张玉兰他们报名参加了这些读书会，整个的影响就开始了，思想也开始改变。这两个女孩子慢慢的从一个美丽的青春的女高中生变成农民组合的女斗士。简儿后来曾经描述说，她除了反抗日本跟社会主义思潮的观念以外，最重要的是她跟张玉兰两个，他们在学校里面志趣相投啊，不只是我们现在讲的闺蜜哈，而且等于是同志一样的。后来张玉兰因为参加农民组合，尤其是在高雄的抗争活动，她被学校退学了。张玉兰一退学轰动了整个地方，甚至于日本的报纸为了说张玉兰被退学的原因是因为她交了男朋友等等去污蔑她，所以简儿也非常生气，到最后她也名声退学的意思。不久他就积极的参加农民组合的运动。那么简儿退学又参加社会运动，对他妈妈简直是不可承受的重。为什么？他妈妈想到他的丈夫为了抗日进行起义而牺牲了，连尸骨都找不到，想不到这一个刚刚长大的美丽的女儿又投入到抗日的运动里面。妈妈气得啊，把她抓回家里监禁起来，用把房门关起来不让他出去。有趣的是意志坚定的简儿，他趁清晨妈妈睡得正熟的时候，他 悄悄起来，然后从他家跳到隔壁家的一栋房子的后院里头，那从隔壁房子逃跑了。这时候日本警察就来煽动他妈妈了，他说你看你女儿根本就是被男人诱拐跑掉了，否则一个女儿年轻的哈斯根本没有什么思想，怎么可能会这么坚决要参加什么什么运动，不可能，这个小孩子不可能的，而且女儿被诱拐好了，你看这样的名声多不好啊。妈妈爱女心切啊，就跑到法院去控告什么，控告农民组合的领袖，就是剪辑，我们以前讲过剪辑，他戴着眼镜，长得非常斯文秀气，个性也非常温和，他是一个小学老师出身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妈妈就跑到法院告说这个剪辑诱拐了他的女儿，诱拐良家妇女。好，日本警察就这样子把剪辑抓了。想不到生性很刚烈的剪娥啊，他完全不在乎，他亲自到法院去出庭作证，因为法院要审判剪辑，要侦讯剪辑的时候也把他调过来了。他跑到法院作证说什么，他说我是自愿的，我自愿加入农民组合，根本没有人要诱拐我。这下子法院没有办法，所以剪辑当庭被开释。这件事情当时整个轰动了，为什么？一个年轻的可爱的女性跑到法院去，然后公开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对方的清白，那简直是太轰动了。简而就这样子直接投入到农民组合的工作里面去了。他先是到台中农民组合的本部去工作，然后又转到屏东农民组合的支部。当时刚刚发生蔗农，就是甘蔗的农民跟日本的会社有争议，结果简娥一到那里，他们知道他是要来搞群众运动的，马上被警察拘留起来，毫无理由的拘留他十天。那简娥非常生气，他觉得按照法律你根本没有理由来抓人嘛，也没有法令的依据，于是他跟法院申请说请他们正式判决，他就写出提出这个正式的要求。结果他的申请书送上去的时候，必须盖上他的手印章，表示这是他写的真正的申请书。可是监狱知道说这个申请书一上去也很麻烦，因为法院就要正式判决了，所以刁难说这里没有红色印章的印泥这样子。结果知道简娥怎么做吗？简娥把自己的手指头咬破了，用血书的方式把写上判决书，然后用血去盖上章子。多么烈性的一个女生啊，这么激烈这么刚烈的一个女性。后来法院收到了判决，她无罪释放。她的激进勇敢还有她的刚烈，变成农民组合里面非常文明的一个女斗士。那么她后来还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欢迎回到98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谈到了一位烈性的美丽的女性，日据时期非常知名的社会运动者，可惜在历史里面她几乎被忽略了，所以我特别要推崇她。那么这一位简娥女士呢，在监狱里面，我们刚刚讲到了监狱要阻止她、阻挠她去写申诉书，结果呢她用自己的血把手指头咬破，用自己的血去写书。因此这么一个刚烈的女性参加了群众运动之后，当然有她的群众魅力，她是有气魄的，那么她又很积极。那当时群众团体的农民组合呢，他平常主要在农村举办座谈会，然后唤起农民的觉醒。那农民白天都要下田去播种啊、插秧啊等等的，只有晚上吃过饭以后大家才有空，他们会围坐在晒谷场周边，大家就坐在晒谷场那边泡一大壶的水，然后简娥就在晒谷场的中间把农民聚在一起，跟农民一起聊天。他常常傍晚时候呢骑着自行车就这里走走那里走走，跟大家聊天，特别是慢慢的就培养了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农民，而且他也可以听见农民跟他诉说生活上的辛苦，他可以真正了解他。那当然有空的时候他也会教一些农民年轻的孩子来读书识字， 那也教年轻人看看书。那当时呢，最常常用的是什么？是他们农民运动编写的新三字集，他们也称为新三字经，其实当时叫三字集，沙字集的哈。那么用什么呢？用三字经的方式，但是用台语来发音，来唤起农民的一种觉醒。那三字集有一些内容，我想很有趣哈，我简单念一下哈。像比如说有举例来讲哈，三字集有说无产者啊，就是无三价善恰郎啊，就是没有财产的人是善恰，就是贫穷嘛哈。无三价善恰郎，劳动价日做工，做未休负债当，大破厝拍门堂，资本家收大租。大花虾大规模，啉烧酒鸡肉丝，螃肉干红烧鱼，金高碗像月底，就象牙的筷子哈，像月底，用酒倒金高椅。你看，他们就是描述农民过的艰苦的日子，以及日本的会社这些大老板他们所过的不同的日子，来唤醒农民。当然，农民组合的整个运动，随着时局的改变，尤其是日本，我们上次有讲到过，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抬头之后，日本在1928年315的那一天开始逮捕日本的左翼运动者，日本的共产主义，所以台湾也受到波及了。1928年年底的时候，台湾农民组合曾经在台中的乐舞台办过一次全岛大会，全岛大会之后，日本就开始发动大逮捕了。他知道说台湾农民组合的大集合其实是为了声援日本，所以台湾这边没有逮捕的话，他们对日本的声援也会影响到日本，而日本那边已经开始了，所以台湾这边也相对的被波及到进行镇压了。那么积极那么热烈参与活动的健儿怎么办呢？他没有被抓，但是他潜入了地下去活动，在历史记载里面他会变装成为农民，潜伏在中立桃园那边，啊，组织农民做宣传，而且他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想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剪辑在监狱里面坐牢的时候，还给他写信鼓励他。哦，那很有意思的是，日本警察知道说剪儿来到当地在做农民的工作了，所以白天警察就会来巡查。哎，剪儿也很厉害，他会乔装成客家人。那客家人穿什么衣服呢？传统客家的衣服是有黑色的长裤啊，然后有意思的是他头上，因为太阳大嘛，头上会戴一个斗笠，斗笠旁边会绑着花布巾，那把脸遮盖住了。所以当他穿着客家的农民的妇女的衣服，然后戴上斗笠之后，脸不太容易被看出来，那背上又挑着一个篮子，好像在挑着菜啊等等的，那警察就很难分辨的。甚至于当警察要来的时候，这一庄的农民说，哎，警察过来，然后通知到另外一个三合院另外一个农庄的农民赶快把他掩护起来。就这样子他继续在地方上到处流动，到处去唤醒啊。可是毕竟啊，整个压缩的镇压的空间越来越大了，所以他能够活动的也越来越少了哈。因此到了1931年5月的时候，其实简儿这么活跃的人已经参与了台共，就台湾共产党。那这一年呢，台湾共产党在松山啊举行了松山会议，那简儿被选为台共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开过会以后，他被任命担任中央常务委员的联络员。所以如果有信件寄到台湾这边来，无论是从日本、从大陆、从共产国际有信件寄到台湾来啊，他有一个秘密的联络方法。但是这些台共中央委员的这些高干们，他不能公开的跑去那里，因为他们都被监视，所以就请比较机警的简儿去拿信。就这样子来回寄来寄去的，他认识了领导者之中的一个潘清信，长得斯文秀气的潘清信，还有苏欣等等的。结果就这样日久生情，简儿跟潘清信恋爱起来了。1931年台湾农民组合陆陆续续的都被逮捕了，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逮捕了台共农组的成员之后， 简儿跟潘清信两个也是台共的成员啊，他知道早晚要被逮捕，所以他们决定一起逃亡，然后转移到中国大陆去。结果他们安排好的船啊等等的没有能够到，而他们只好藏在基隆的码头，继续在等机会，等到有没有机会上船。可是日本警察检查的太严格了，他们都上不了船，最后他们在基隆被逮捕了。当时啊，简儿已经怀孕了，怀了潘清信的孩子，后来他在监狱里面产下来一个儿子，但是因为潘清信其实已经结婚了，有妻子了，所以简儿也没有办法，后来就跟潘清信分开了啊。当然关了一段时间，关了八年之后出狱以后，他跟另外一个农民组合的干部陈启瑞结婚了，而那个时候已经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后期了，也就是军国主义抬头，日本发动南方的战争，跟美国开始打仗了。那这段时期其实他出狱以后也没有能够有任何活动的空间了，农民组合、社会运动等等全部都沉寂了。因此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简儿因为结婚生孩子身体不好，他身体有什么不好呢？他肺结核，所以他长期在家里静养，所以他没有卷入228事件或者参与中共地下党的任何政治活动，毕竟孩子也还小，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后来结婚的农民组合的干部啊，就是他的丈夫陈启瑞啊，他是潮州的，就是屏东潮州的支部长啊，也算是农民组合里面很活跃的干部了。在白色恐怖时期，事实上很多农民组合的干部都参与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有那么多的朋友嘛，所以他就用资助匪谍的名义被逮捕了。陈启瑞坐牢了，那么简儿只好在家里自己带着孩子撑过这一段艰难的时期啊。特别是他又是作为政治犯的家属嘛，被监视的很凶，那他有很多政治犯的朋友，大家都在被监视的状态，精神上非常苦闷。因此到1970年代初期，他就用依亲的名义到美国去了，因为他有一个亲戚到美国了，所以他到移民到美国去。后来许多过去的反抗者，包括了农民组合的后代，像简吉的儿子简明仁，或者作家杨奎，还有当年参加过农民运动的人，流亡到大陆以后啊，这些朋友啊等等的，大家都曾经到美国去看望过他。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简儿以90岁的高龄在美国过世了。事实上2004年之前啊，我知道简明仁要举办简吉的这个啊农民组合运动的特展嘛，那么我曾经想要去美国访问他啊，可惜就是他时间不等了哈，我没有能够来得及去访问到他。后来我只访问到他的儿子陈国哲。那他的孙女回忆一件事情，说阿嬷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老人家。他80几岁的时候，他的孙子从巴西回来了，他为了照顾孙子啊，还去美国的社区里面学做菜。有一次这个老太太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啊，拿着菜篮子啊，还遭到抢劫。美国的抢匪呢要抢走他的皮包，但是他身上勾着皮包紧紧的护住了，不让抢匪得逞。双方在拉扯，然后扯到抢匪看无法得逞就逃走了，他就报警处理。警察来问说你被抢了什么，他说还好没有被抢。然后警察看他的模样说，老太太啊，你身体要紧啊，你下次不要跟抢匪坚持了。这个老太太呢年纪无论多么大，还是一个非常坚强自持的人。因此我后来访问他儿子的时候，了解到简儿的故事，非常的钦佩他。可是我更钦佩的是他们的生命中和另一位交集的人物，也就是那一位日本警察板井的儿子，就是当年被他同母异父带出来的那个儿子，后来他的名字叫汤德章。也就是汤德章的故事跟他的交集，事实上显现了当时台湾和日本之间命运交汇的种种曲折的故事。那么汤德章的故事我们等下一集再来为你诉说。